我们休息四个星期，大家可以大大的轻松。10月21号开始是禁忌月，哦，四个星期。不过我希望说，那个班长啊，楚居士啊，他我们会讲到这几个星期，我们会讲到四圣第十二因缘。我希望他能够跟听过了以后，能够跟大家讲四圣第十二因缘，就在这边讲给大家听。每个星期二，好，那四个星期，因为我们预计大概至少要讲3到4个星期的四圣第十二因缘，用那么多时间讲。所以今天他没有来，明天大家去压着他，叫他，哦，一定要在禁忌月的时候跟大家讲。哦，不管怎么样，如果四圣第十二因缘没有很深刻的了解的话，我想面对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你的烦烦恼恼、苦苦恼恼一大堆，只是怨天尤人，这是不够的。那学佛如果还是学到烦烦恼恼、苦苦恼恼的话，怨天尤人、怪东怪西，那这样太可惜了。哦，到最后如果何去何从，当时的状况之下，要往生，看你往生哪里去。也许善业不少，但是临终的那一念烦恼起来的话，要跟谁说 goodbye？要跟，不要到时候去那个也投生以后眼睛打开，好像不是人道，也不是天道，那也不是净土，那怎么办？啊，所以上个星期说要认清自己，啊，苦苦恼恼的人生里面，怎么都不会慈悲自己一点？慈悲观有修吗？有没有修？王文龙有修吗？慈悲观，我们已经练习那么多的慈悲观三次。如果真的你有做过慈悲观的话，单单你只要对自己修持，希望对自己慈悲一点，当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你马上察觉到，哎，我现在是有嗔有怨，有烦恼有痛苦，又不健康，又没有幸福，一点都不吉祥，哦，这样的状况之下，表示一点都没有修过慈悲观，慈心观一点都没有修。真的有修的话，你马上在你起烦恼的时候，马上会察觉到，哎，我平常都对自己修持的，为什么现在会让自己起嗔？不管六根对六尘的境界是哪一种境界，反正起嗔了，那就是对自己不慈悲，有烦恼，有痛苦，有怨，不健康，哇，原来是对自己不够慈悲，那要好好再修一慈悲观。那你慈心观一修，你的嗔、你的怨、烦恼、痛苦，慢慢就减少了。我们在社会上当然是追求无欲的，哦，用无欲的让自己烦恼少一点，但是那是不正确的，哦，让自己痛苦少一点那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在佛法里面，我们知道说，哎，让自己啊，比如说我在唱诵梵拜的时候，对不对？这时候也会烦恼少一点呢。不过你有没有注意到唱诵梵拜以后呢，唱诵梵拜是五根啊，眼耳鼻舌身，有吗？哦，眼睛在那边炉香站唱着不亦乐乎，哦，你眼睛看着那个法大殿，口唱着炉香站，那手打着法器， 这个还是毕竟是五根的修行。为什么我们到这边要转为我们一根的修行？一根就是用心，用心思维，用心做观。如果力量强的话，真的那是转得过去了。你一修持心观的话，你的嗔烦恼就没了，就转过去了。嗔心一转过去的话，你人生里面快乐得很，不觉得吗？我们有没有做过练习的？你一定有那种体会。我转了，已经转过去了。一根缘法人升起的意识，这时候做观、想运啊，然后行运里面的念定慧，这样一转过去，所谓八识田中里面的那些深层的东西啊，深层过去生到现在世里面的那些恶习种子，就彻底从一根缘法人里面修。不管是慈心观还是生念处这种种，这样一修，那些过去的种子通通挖出来，然后你全部的境界全部转过去。一转过去以后，命中的时候，那些所有的过去的种子通通转了，转了以后你所起的临终那一念，你就起善了，甚至解脱的。那个很重要，不要到临终的时候，过去的种子起现行，到临终的时候，过去所有的那些业习啊、业力，还是跑出那些你以前没有察觉到的，那不是晚了吗？为三九任，功亏一篑。好，所以要对自己慈悲一点，不要平常还让自己这样烦烦恼恼的、苦苦恼恼的。世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昨天前天普里的一个居士，他忍耐了好几年，他是尿毒症了，他一直不愿意洗肾，昨天终于可能是肺已经积水了，受不了了，不得不住院，快死了，这下子去住加护病房。他终于要接受要洗肾这件事情，结果因为他平常我们在普里上课，当然也讲慈心观啊，要做观啊，讲慈心观的好处啊，要怎么修啊，而且都讲到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这样的观察是无我的，没有自我，还为什么为我？我在跟人家争，跟人家斗，跟人家贪嗔痴，要得到什么，要拥有什么。以前很爱这个身体的，不愿意承认我有病，我这个病绝对能够好，身体一定能够好起来。我说怨底一定要至少要怎么样怎样，放不下，这下子生病快死了。昨天他跟同学讲啊，身躯拢假了，原来是对身体是假的，对敌人原谅敌人，原谅怨敌就是对自己慈悲。好，我原谅他，心中的石头就没了，那不是很快乐吗？为什么还要争一口气？为什么还要拥有什么？这个身体都快失去了，生命都快失去了，还要拥有什么？没有什么好拥有的，放下吧。好，原谅怨敌就是对自己慈悲，人生何必那个一口气不来，快死的时候才知道说有还好命还在，从此以后不要拥有什么，自由自在。我们修行修学佛法学佛就是要这样。好，然后他知道原来师父平常教我无我，真的身体不能做主，这时候想已经是连这个心都做不了主了，还是早点放下好。还好命还在，总算知道是要慈悲，要无我。太好了，还好他的病让他彻底觉悟，他终于决定好好修行。那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其实也都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大堆的烦恼痛苦。那面对生活里面，如果你能够遇到这些境界，这样观察，这样思维，像他一样，越苦就是越知道 要解脱。如果不是生老病死苦，世尊佛陀他有需要出家吗？不需要了。世间如果很快乐，根本没有一点痛苦的话，佛陀不用出家求解脱，也不用度众生离开生死苦海了。就是苦他才需要出家救我们，我们不要辜负佛陀的这个本意，这个苦心。当然佛陀他也不会因为这样而挣一分少一分，佛陀真的是悲悯我，我们都太苦了，烦烦恼恼的苦恼。我们学佛应该抓住这个根本的目的，哦，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到这边来，我们已经了解到世间的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出世间的法里面，我们当然会谈一点，哦，相关的。那在平常里面，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话，那这些我们来用佛法来思维看看。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这是什么意思？跟不是敌人就是朋友，是不是一样？很像哦，还是一样，还是不同，还是以上皆对，以上皆非，有一样吗？思考看看，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如果有佛法的底子的话，你听到或者看到平常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啊，哈，事件啊，还是什么的，还是过去所学的，你会检查以后，你会发现很大不同。我们这一把年纪的，小时候都喜欢看那个苏亚文再度红顶啊，留下三个端，有没有那些？那些里面有一些用词，有没有听过？还记得吗？有一个叫什么七杀龙鳞啊，我忘了它详细的内容啊。它里面有一些用词哦，很残暴的。哦，那再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以前的教育里面，社会教育里面其实还蛮好的。他知道在教我们什么东西。现在的教育里面哦，就惨了，难怪最近发生一大堆事情。上帝一趟去，有个几番会，所以你看现在连续又发生这种事情了，社会教育的问题。好，那个以前我们六合三阶段来在讲，顺五行，逆五亡，那是什么？难一点，顺五行，逆五亡，顺我则生，逆我则亡，那是哪一段？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了，你顺我的就是朋友，不顺我就是敌人，那不是敌人就置之死地，就当你死。是不是？所以顺五行逆五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所表达的状况是什么？注意到了吗？是不是在烦恼的状态之下？烦恼的状态起恶心，对不对？那不是敌人就是朋友呢？是什么？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四海之内皆兄弟”耶？我们中国的话，哦，那个是什么？是慈心的状态啊，慈悲的状态之下，是善心的状态之下，对不对？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两句话，但是事实上差那么多 啊，你可以理解到这个，我们以前认为其实是很平常的两个，不是朋友就敌人，不是敌人就朋友，是一样的那种感觉，是二分法。那我们以前都不太有内涵的，我们以前都很肤浅，只看表面文字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想深入一点的，而且又了解佛法，要让他认清楚到底他是什么内涵。所以我们在五蕴与白法里面还要看得更详细啊。白板上面写的第二段另一遍大家看看就好了，不过这是大师名言，可以变一个大师语录了，这下子那个我们学佛要用头脑去啊，不要用烦恼。你看现在起烦恼，那表示我们用烦恼，你一烦恼以后就面对事情通常都没有理性了啊。那什么是烦恼，等一下看看我们五蕴白法里面的详细的内容，上个星期没有讲完太可惜。那如果我们用头脑去思维佛法的话，这样我们才能够苦苦恼恼都能够消除掉。用头脑思维佛法能够消除苦恼，如果不用烦恼，用烦恼思维事情的话，你会更加的苦恼的。这个我们可以做自己提醒的部分哈。好，那给大家的这一份资料里面，你看看，有两份，说有一份是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看过了，好，那现在看这一份是已经讲过 N 遍了，现在稍微说一下就好了哈，大家看一下。六根六尘六识六处作意六受六想六思六爱，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声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视，根尘是三世合合，叫做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这六处之下都会有作意的，作为以后升起的苦的感受、乐的感受、不苦不乐的感受，我们凡夫众生是直接在苦受当中升起嗔，乐受当中升起贪，不苦不乐受当中随着痴而去。那又会因为六处升起小想、大想、无量想、无所有想，这个时候开始会有抑制作用，六识的抑制作用，在受跟想当中升起的意志作用，决定要怎么办。这个意志要决定善跟恶，起烦恼还是起善心。这个六爱，爱 本身在这边讲的是指烦恼的部分，当然可以包括一切的部分。那在这边我们现在就直接了解到这个相关性，了解到这个相关性以后，根尘识的和合这种处之下，有作意以后会起受想思然后爱， 那我们看看，我们从这个相关图，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无蕴白法里面的部分，那些烦恼跟善心是怎么升起的？哦，如果等一下我们在讲的时候有不懂的，我们随时可以提出来。哦，希望能够真的把它弄清楚，因为这个地方你弄清楚以后，我们当我们要讲到解脱的其他的观察的时候，你才会弄得清楚。哦，那在佛法概要略讲这一本里面，应该是看看第48页，好，一切法里面当然是包括有为法跟无为法。哦，有为法有94个，无为法有6个。那有为法指的可以说是色蕴，那五蕴当中包括的是色法跟心法。哦，色法跟心法这一份资料你要对照看84页跟这两章48页18页老了，我们这边就是色法里面，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到了，色法里面包括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包括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这是色法。那它的本质上是四大所造的，那四大里面已经知道地大水大火大风大，那硬粗重软滑轻，这是地大，水大是流动黏，火大是冷热，风大是支持推动，这是四大。等一下里面会再说明一点东西，四大所造色，这个是内，对自己来讲是眼耳鼻舌身，对外来讲是色声香味触，还有一个法。那这个东西了解，这个东西我们再看看48页里面的色蕴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色，这是那个论师里面用这样来说明的。不过这里面这个，如果以后你这边看完了，你在地藏经的序品里面看到华严经在要里面有放在地藏经的好像序品之前的，人家记录或者在印制那个地藏经的时候，前面有那个色中无四大，像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你看看这里面，你如果看得懂的话你就厉害了，快毕业了，但是这一步毕业这一步还很长，快的要鼓励一下。好，色蕴的意思在这边有执爱意跟变坏意，执爱有体积而且占有空间的，物物相爱，这个中文看得懂吗？希望看得懂，哦，如果看不懂的话变成我们要教国文了。有体积而且占空间，哦，一个东西跟一个东西是互相切掉的，哦，而且它会变坏的，会无常变坏的。有眼根的地方耳根放得下吗？放不下了，哦，有耳根的地方鼻根也放不下了，所以它是有物物相爱障碍的，有体积有空间，而且你看眼根会坏啊，现在这一把年纪老了，不是20岁了，现在人家如果称赞你明眸，你的眼睛很亮， My God 啊，你那么亮了，差多了，哦，好，为什么？那这样法尘，我们讲无表色的法尘，法尘为什么也是 也是算色蕴。法尘，这个法尘无表色的是善律以后恶律以后，善律恶律就是现在回想以前有做善的事情，那是有一幕的那个做善的、哦、你日行一善好，我做一个导护妈妈牵孩子过马路，这是善行嘛？这种善行之下是不是有一幕的影像？那你有这一幕的影像，有没有办法容纳另一幕的影像？没办法了，所以它是有障碍的。这种叫善律语、哦、那如果恶律语的话，婆婆骂街，那一个影像在那边，那你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善律语出来，这样知道吗？所以那个法人也是算色蕴的一种，而且它会无常变坏、哦、在心中占了一个位置。好，第一个五根我们知道，眼耳鼻舌身，那这边写的净色根，所谓圣意根是指神经哦，视神经哦，眼根的视神经才是真的叫眼根哦。如果是眼球的话算不算？眼球是浮尘根，浮尘根是帮助这个色尘能够在这个视神经在这个圣意根净色根当中能够相应的，它本质上它不是真正的眼根，它只是浮尘根而已，这样了解吗？啊，视神经才是真正的眼根，但是我们通常都跟大家讲，啊，我们这个眼，这个眼睛呢，那因为我们这样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真正的你了解它不是，啊，啊，耳根也是一样，耳根的耳神经。哦，耳膜，我们外面耳朵好像耳朵，那是我们的耳根，不是、啊？那是浮尘根呢、啊。现在看得到这个这一对耳朵里面的耳根的神经。假如比如说耳朵外面这耳朵已经没了，但是它的耳神经还在，它还是能够接收的。或者说耳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故障，但是还是可以听得到，只是聋一点而已，对吗？容易点，他的耳根并没有坏，是他的浮尘根有障碍，但他根本他的耳神经没有坏，就像视神经你没有坏，好，白内障好了，白内障的人他的视神经没有坏哦，他的圣意根没有坏，但是他的浮尘根这那个里面有一点出问题，但是不会造成说他不能看东西啊。对吗？这样了解吧，这样你就知道佛陀讲的多维系，佛陀是不是大智慧人？他只是这些跟你，他不是做医生的，他不需要跟你解释那么多，他只要讲一下你能够了解修行是要修哪里，这样就够了，鼻根也是一样。所以只要这个根本的根，净色根、圣意根如果没有坏的话，其他都可以医疗嘛，很容易理解嘛，对不对？好，如果说这个根坏了，那你换眼球没有用了，因为神经已经坏了。啊，舌根也是一样，舌根、身根，啊，身体这个根，遍布全身的啦，哈，这个身根。五根为什么它叫根？因为根尘是根尘和相对的时候升起的是，所以它是就像树的根部一样。如果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话，这个五根没有的话，五识生不起来。好，所以五识所依而生叫做根。好，这边金色根不是浮尘根，这是我们先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知道一下。所以如果有白内障你不用担心，这个年纪差不多了，那还可以医疗，因为视神经没有坏、哦、好，那五尘相对眼根的叫做色尘，色尘里面你也是很详细的，色尘有二十个，分成形状还有可以显示这是什么东西的形状，有长短方圆高下歪正， 这八个外形，所以眼根对色尘的时候，眼色升起的是一个形状，这是高高的，这是眼识所认知的，这是瘦瘦的。老跟少是哪一根在分别？少年老，一根，那是一根，因为它不在这里面了。显色你看看，本显色有青黄赤白，知道这是那个红色的，赤色就红色，那是眼识，知道青黄赤白，那是本，那是这是显色，这是眼识所知。差别色有八，影光明暗云烟尘雾，这是八个，这个都是眼识所知，这里面，眼根对色尘，眼识所知，长短方圆高下歪正，青黄赤白，影光明暗云烟尘雾，那意思就是知道一大堆了，知道就这个叫大事师，这个叫男人，叫女人，那是意识所知。好，声尘有八种声音，又分成有直受跟无直受的大众。有直受，有精神的支持，无直受是无精神支持。好，又分成有情的，它指的是有意义的声音。可意声就是合意的了。今天大家都很精进。这个合意的，这悦耳的声音，而且这是大事师这个有情众生所说的，那听了以后你会直取的，众听了以后会直接直取的，有直受的有情可意声，讲这么多了还叫不会这么笨，这个叫悔骂的不悦耳声音，不合意啊，这个单单耳识就可以认知到这种东西了。但是耳识里面不晓得这个叫，这是大师是在骂人。要分别大师是，分别我，分别大师是，这个是一根的事情。这样分得出来吗？好，那非有情的声音，可意声，鼓掌的悦耳声，这是合意的，这不是有情，虽然它是鼓掌，但是这不已经不是了，不可一声，有跌倒气产生，这个不是声音，这是一般的声音，不是那种人讲话的声音。无执受大种，无精神的支持，有情的化人留声机 CD， 现在 CD 里面是谁的声音？那是 CD 的声音，不是大师的声音，因为大师是不在 CD 里面，所以他是无执受的有情声音呢。他看起来是谁的声音，但是他是 CD 啊。口一声讲到称赞到某某人称赞的时候，那又在骂人呢，不可一声。这样非有情声，像最近台风咻咻叫，那是不可一声，那可一声。微风吹动可一声，台风天不可一声。你像这个耳根所接触的生成耳识升起认知的，就是这一些东西。这个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不过能够知道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是耳识，现在是意识，会非常的清楚。那做这种了解那味尘，舌根对味尘。酸甜苦辣咸淡，甘就是甜嘛，甘甜甘甜的，甘酸就是酸甜，咸淡，辛苦就是苦辣，辣苦。原来念照平常我们讲话的顺序就是酸甜苦辣咸淡，感生低，那是舌根在判断的，舌根接触这个味尘升起的是舌识，舌识能知这些那知道这是什么辣椒的，还是什么什么那种 各种品牌的、哦、还是什么，这是就再来就是一根的、哦、一根一四所判断的。好，香橙有好香、恶香，恶香就是恶臭了。那会有等香，就是刚刚好；不等香就是太香或者不够香。啊、哦，这是鼻根的作用，鼻根对香香橙，那闻起来臭臭，臭的还刚刚好，臭的不够，臭的过多都会有。这些是那个香橙。啊、哦，那知道它是什么什么香水，那是意识的作用。好，触尘能够变成触的，地水火风，也就是四大哈、哦。所造处有轻重粗滑，色就是粗，粗涩粗涩，细滑哈、哦，细滑粗色轻重，还有冷饥渴，冷热嘛，啊、哦，饥饿渴，看这里面都有影响到了。所以风在吹的时候，风在吹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里面风在吹的时候是什么，是什么尘。这个触尘里面有重重的力量，对不对？你知道那是什么大？地大嘛，印出重软滑筋嘛，你就说哦，这是地大的作用，哦。那个一公斤的棉花跟一公斤的金子，哪一个比较重？这个小学题目现在都厉害。如果用画图的话，用画图你就知道，就觉得哦，那个棉花比较重。眼根有那个长短方圆、高下歪正，对不对？你马上被那个眼根骗了。如果你现在是用耳根，然后回到意识的话，耳根回到意识，你就哦，你有现在有用心了，现在这下子也真的用心，所以没有被骗了。如果没有用心的话，画个图，然后问你一公斤的棉花跟一公斤的金子哪一个比较重，你马上哦，那个是不是看到体型？眼是用不用心，用眼根在看东西，那你就喷。骗干狗公司，好，这下子好，要称赞一下。好，无表色，哦，有表色指的是身口，哦，下一页哈，做善做恶，或者说走路是无忌啊，哈、哦，走路没有什么对未来没有什么影响的，它是无忌。做导护妈妈，你善心做导护妈妈，那是善业。一个小孩子要过马路，你起一个恶心说擦擦鼻，管他的，又不是我家的孩子，那算是恶业哦，你小心哦，起恶心哦，这样哦，这看一下就知道。但是坐在外表身体的行动，那是有表色。哦、这是色蕴眼耳鼻舌身或者色身香味触法里面的状态，那是有表的，可以表示的、哦、这个拿手举手、哦、放手，这些有表示，无表示的心意所缘的无形无相，它没办法表示，但是是善律以后恶律以，刚已经解释了嘛，是心里面的回想或者计划，那些都是那种无表示。好，四大种就是四界，就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四大种所造色指五根五尘五表色十一色，大一个一个都很极微的。一切色法就有四大，哦，一切色法都有地水风四大。你看这个稻麦能够生哦，稻麦的种子能，但是没办法普遍，所以它不叫做大。大要能够骗一切处的，过去、现在、未来。哦、都是大的，不管在天上人间都是大的、哦、还是在三恶道都一样是有大，有的极微、哦、有的是地水风四大。那什么叫种？因为这四大能够做一切色法的种，能够和合而生、哦、四大所造色，所以它是一种种。那依照这个而生的虚空，虽然叫空大， 但是虚空不能生。虚空能不能生万物？有人说空生万物，对吗？空不能生万物，是只能说因为虚空，所以万物能够因缘生。这样了解吗？那这个心，因为心空，因为心空，所以善心不善心都能够因缘生。心的本质是空的，好，所以起善心，好，就升起造善业，好，起恶心就造恶业，那因缘生。所以它是那个大种，大种中有没有色？地水风当中有没有色？色中有没有大种？还是没有弄清楚，好，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讲。好，世界地水风四大，它是个因，是色法的主要因素，而且能够生起一切色法。好，那地有坚硬相，我们知道因出众软化轻，所以它有坚硬的相，举其中一个而言。水有润湿相，有流动黏，能够润湿。火有温暖相，有冷热。风有轻动相，推动支持。而且世界能够照射，也能够支持所照的射，让它继续不断的存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看到第四大的作用了。地大有任此担当的作用，水大有摄而不散的功能，火大有成舍的功能，风大有流引增长的功能。看到这些东西，你这个如果懂的话，你中医就很厉害，中医的原理，好，这些东西，反正会多了，你的胃火、肝火、心火，什么火通通出来，但是他就没有讲到贪嗔之火，贪嗔之火一升起来，哇，这四大就火就一起升起来。那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吃东西要吃哪一个东西了。吃东西如果同样的东西，为什么刚举棉花跟金子？我们如果举一个比较食物里面有没有那个东西，地大占的特别多的，水大很少的，同样的一公斤，密度很高的东西，对吗？如果你想得到的话，啊，比如说一杯水，啊，一杯同样的一杯水，跟这一杯水，啊，跟这个里面都是饭，同样一个容器里面，哪一个比较重？要想的。水比较重吗？找一个比较差别比较大的。我忘了，没有去特别注意。假如有一个比较重的这个同样的容器之内，水跟同样的比较重的东西来讲，现在已经不是轻重了，水是比较轻的，然后那个东西比较重的，那你如果要选择你吃的话，你要吃哪一种？在一般的状况之下，我们不要讲说你刚好在饿肚子，一般的状况之下，通常不是很喜，你最好是少吃一点地大的。在一般的状况之下，我们先讲一般的，你如果地大的东西吃太多的话，你很快就胖了，因为地大印出这种软滑轻嘛，越来越囤积。那水大有流动，对不对？流动跟黏的作用，水还会流动。地大跟水大嘛，还会流动，会代谢你身体上的东西。如果没有水的话，只有地大就囤积在你越来越胖了。哦，这个只是题外话，不是讲佛法，讲身体的作用，不要讲这个。好，世界特相我们已经知道了，地界是印出众软滑轻，水界是流动黏，火界是冷热，风界支持推动， 三十二分身，这是归类。哦，四十二分身里面的火界、风界，念一遍的，还回忆一下，看回去有没有做官。地界里面有法卯爪齿皮、肉腱骨髓肾、心肝、热膜、脾肺、肠中膜、胃中物、粪脑。哦，水界有十二个：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脂膏、唾、涕、关节、怀疑、尿。如果同样的体积，你就知道地界占的比较多，或者水界占的比较多，因为它归为水界，就是水大比较多。哦，好，那火界有四部分：间隔性发烧的火，导致成熟老化的火。哦，所以做那种比较外面晒太阳或者运动员的人，他的成熟跟老化的火比较大。啊，他比较容易老，是吧？坐办公室就细皮嫩肉，他比较不容易老。但是这是就这个生理上来说的啦。啊，如果就烦恼的部分呢，有烦恼的火，啊，普通发烧的火，还有消化的火，我们胃肠里面有消化的火。啊，风界有四个：上升风、下降风。你看你打嗝的时候，是不是有上升风？开到又有排气，下降风，还有肠子里面有肠内风、肠外风。如果肠子里面没有风的话，吃东西进去以后就卡在那边。那如果地界太多的话，卡在那边，风大不够强，通不过去啊，你就要开刀了。风大不足，还是你的地大过多，四大不调，对吧？好。好，我们肢体内循环的风，这不晓得是人家练气功在用的，在讲的这个，哦，那个气打通任督二脉，还有奇经八脉，还有我们呼吸的入息跟出息，是不是很符合？佛陀一开始就讲这个，是不是很太厉害了？比中国的这些都还厉害。你看这个里面，你知道的话。你就平常讲保养身体，你看你就知道去怎么保养。好，四大不调，我们来讲我们色蕴当中四大不调的话，那就身体就出状况，就生病了。吃太多的话，地大不调，或者说我们喝茶叶喝太多，哦，那个茶水太多了，哦，四大不调。假如喝的太多以后，那个会抖了，手会抖了。哦，它火大不调，水的风大还不调，这里面你就知道这个是色界啊，哦，这个里面，那看到这个，原来这个四大为什么叫毒蛇？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讲，四大是像毒蛇的，随时会咬你一口，有了。法马爪子鼻，牙齿痛咬一口，啊，头痛咬一口，这里面任你这样受苦连累。好，这里面你看，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这样可以了解了吗？还是不了解？地水风和合的这个眼里。地大、水大、火大、风大，里面有没有眼？地大里面有没有眼？好，这个跟他这支笔来讲啊，笔是几大合合的？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哈，哦，好。先不看这个笔哦，先看笔里面的地水火风四大啊。你现在知道了地大里面有没有笔？有没有？想一下，哦，用头脑想方法，不要。地大里面如果有笔的话，那这样就不用水大、火大、风大了。 就有比了，对不对？但是所谓比是地水火风四大合合嘛，所以这个比里面，比不会藏在地大里面哦，这样了解吗？确定？哦，嗯，好，那回到比较根本的好了。欸，平常讲的这个我，平常讲这个大事师，这个大师回到你自己来讲，你叫什么名字？哦，你用你这个我，平常认为有我，对不对？这个我，这个身体，还有色受想行识，所谓这个大事师或者这个我，是身体吗？啊，这个色受想行识是这个身体吗？这个我如果是这个身体的话，那这些心都没有了，这个身体躺在那边，那是谁？是我吗？不是的哦，躺在那个也不会呼吸，哦，打他骂他他都不会叫不会应的那个东西，等于是一个尸体啊，那个尸体算是我吗？不是的嘛，尸体如果是我的话，那你过世的人，你去抱住那个尸体，你去抱那个尸体，你还认为他是你所爱的人吗？你在骂的那个对象还是你骂恨的人吗？尸体是不是？还很难理解。啊，好，换另外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这个我们平常里面大概比较要讲的。好，说中华民国好了，中华民国至少有几样因素合合而成，人民对不对？啊，还有公务员，啊，总统，还有税金，还有土地，还有人家去承认你，啊，比如说这个。五个这样来讲，这个中华民国有没有存在在人民里面？有没有？如果存在在人民里面的话，那就不用土地了，就不用公务员了，就不用税金了，就不用人家承认了，就不用总统了。把这些排除之外，有没有中华民国存在在人民里面？如果有的话，那个什么跟以色列打仗那个叫什么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早就是一个国家了，但是他不是，他有人民，但是他不是。好，那中华民国有没有存在在公务员里面？没有人民的话，只有公务员，那还叫做中华民国吗？不是。那中华民国有没有存在在总统里面？如果只有一个总统，他一个人站在那边，他叫做中华民国？不是的。中华民国有没有存在在税金里面？也没有，只有钱，只有钱，到处都有钱，那大家都叫做中华民国。那人家承认他叫中华民国吗？也不是。所以根本没有一个中华民国。所以所有这个五个条件里面有没有一个中华民国？没有。同样的，四大里面有没有色？这是四大合合，四大里面有没有比？这样就转不过来了。四大里面没有比，它合合的时候只是一个假名，叫做比，这样知道吗？事实上是没有比的，比只是四大合合。但是这种状况之下，给我们众生的认知里面，给它叫做比。这个是不是四大？这个是四大吗？四大大种中没有这个杯子。这个杯子的这种状态，哦，首先的形象，我们只是个假名叫做杯子，这样而已。 如果知道这样的话，单单这样的话，你就够知道破除什么了，破除你所爱的对象、所恨的对象了。你在恨谁？在爱谁？这样如果能够悟到这一点，你就快解脱了，还差一大步，但是快解脱了。爱恨当中，如果没有所爱的对象，没有所恨的对象，那人生是快乐还是痛苦的？快乐的啦。要爱一样东西很累的，大家不晓得注意，要爱一样东西哈，你要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缘来支持这个爱，有没有？在以前年轻的时候去追女朋友，哦，你们在交男朋友的时候，刚开始好像很快乐哦，但是再过来哈，你要用时间去跟他，打电话、写信，跟他见面聊天。为了支持那个爱哦，那不是很辛苦吗？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哦，那么辛苦，为了达到再来就达到结婚，然后达到生孩子，然后开始走下坡。哦，为了再支持那个爱，要用各种方式，你去赚钱哦，你跟他聊天，然后陪伴他。哦，他如果不高兴，你还要去追他。然后证明说他有爱你还是我爱他，哦，这个爱不是很辛苦？那这么辛苦的爱，这么苦的爱，为什么要去执着去保持？如果能够舍的话，那就不用耗很多时间体力精神脑力，自由自在的，对不对？哇，解脱了，太好了，从此以后你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走向佛陀的涅槃快乐。这么简单讲很清楚了哈，快解脱了。我们以后再讲苦集灭道，你就轻松了。其实真的这样了，有些话我不要讲太白而已。很多事情师父都很了解的。这个录音，听得懂吗？太好了哈，讲到我们大家的心声，真的是这样。为了支持那个爱哈。实在是太累太累了，有时候你要恨一个人也是很累的，有没有注意到？我恨一个人，就要持续不断，哦，然后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来恨他，记恨他，来刺激让我更恨他。如果没有这个恨哦，好像又活不下去。那个有很多事情呢，差不多就好了。我们讲受孕。好，这边这个表为什么要写哈？六根、六尘、六识接触之下的以后生理受。好，那三识合合，根尘是三识合合的触之下升起的受。身受是什么意思？苦心受是什么意思？这个有身心受。身受指的是五根对五尘生五识五触之下升起的。身体的受，不管苦乐不苦不乐，那叫做身受。色蕴里面的身，好，哦，像这个身根接触这个触尘，这个触之下虽然有升起意识，对不对？好，这个触这个滑滑的，这是有点热，这是身热，身体身根接触的，或者眼根接触，大家在笑。哦，懂了，这个身，这个是眼跟眼处之下升起的热受，这都是身肉身受，身受哈，哦。那心受是什么？心受是心里面想，哦，大家今天听得懂，我讲得很好。然后意跟缘法尘升起的意识以后，意处之下升起的快乐，这是心受。讲这么详细做什么？讲这么详细，以后要观身念处的时候，观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才知道在观什么，身受心法，了解吗？ 佛法就是这么细腻，如果不够细腻的话太粗糙，那个弄不清楚的啊、哦。那苦受里面有生苦辛苦，再来会有心的忧，忧愁是心的作用了。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对五尘不会升起忧愁，是心在那边 思想的时候才会升起忧愁啊、哦。好，乐受哦，身的乐受，心的乐受哦，心也会喜。这顺境的时候会升起愉悦的情绪，舍受不苦不乐受是中庸哈、哦，就是升起的会一般的情形。好，这是受。那我们众生在苦受的时候起嗔，乐受的时候起贪，舍受的时候起痴啊、哦。好，六出入之下又升起的想运，跟人是和和的处之下会原想，会认知认识，认知是意识识的作用，认识是想运，取一切事物的现象跟意象为其体性，现象就是有形体的法，哦，像青黄赤白、长短方圆，还有男女这个相，这是现象，这是所谓色的色蕴的部分哈、哦。意象只是没有形体的法，像苦乐这些。那我们想到苦，想到小时候很拍命啊，那个苦，哦，小时候父母亲疼的那个景象。父母亲疼我的那个景象，那是现象，但是想到那个快乐，那是意象。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做观五蕴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有这种状况，你就知道要观的时候，哦，原来现在这个叫做想蕴里面的现象，或者想蕴里面的意象分得出来，这样了解吗？好，很好，好，这个想蕴的特别的功用哦，在无限差别的表象作用中，加以构思、综合、联想、了解、分析成具体的概念，然后进一步更为索取的镜像、安利种种名言。虽然起善心所不善心所，但他没有，这里面还不是起善心不善心，他是联想，啊、哦，联想。就联想以前，联想以后，联想说现在这个事情，联想什么政党它会有什么变化，那只是在联想而已，哦，还不是。好，这里面为什么佛陀会把受色受想行识里面的受跟想独立出来？因为受会起贪爱烦恼，那想会起不正见或者正见，爱起烦恼，那想起受取烦恼，那想起正见不正见，这个见真烦恼。观到响应的时候，一跟缘法人啊，一跟缘法人的时候，想到太太，想到先生，这个时候的这时候一跟缘法人想到了先生太太，你就取那个先生的相，取个太太相，取个孩子的相，那你认为那个相是真实的，然后这当中起颠倒见。